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侍奉装备，愿意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愿意去做主耶稣基督的真门徒，愿意预备好自己，装备好自己，去委身基督侍奉主。之前呢，我们讲过这一个科目呢，一共是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有五讲，由周广亮牧师，也就是我们的周院长，给我们讲述有关敬虔的操练。敬虔这个词英文是 godliness， 也就是像神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神有很多美好的属性，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像他那样？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活出他那样的样式呢？那肯定就是常常的亲近他，爱他了。那到底什么是爱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讲过这么一番话，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想我们必须要去遵守主的道。那如果我们要去遵守主的道，就得先认识主的道是什么。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灵修，就可以明白主耶稣对我们生命的期许是什么了。今天第四讲，朱牧师给我们讲述的课题，正是怎样操练敬虔的，有关灵命操练，副题是一生的读经与灵修。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上课了。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仍然是灵命操练，课题呢是一生的读经与灵修。一生的读经与灵修啊，在这里呢，我们特别强调一生，就是一生一世，而不是一段时间。有的人呢，常说我曾经刚信主哪几年呢，很热心的灵修，很热心的读圣经，然后又怎样停下来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要提醒，是一生一世的读圣经来灵修亲近主。有的人呢，把读圣经跟研经以及灵修呢是分开的，那这也可以这样，因为灵修是指我们每一天有一段安静的时间，透过圣经来让神跟我们讲话，每一天都做，15分钟也好，30分钟也好，目的呢是有一个亲近主的时间，分别出来 安静亲近主的时间，有的时候是用一点诗歌，或者是用一点其他的灵修材料来辅助圣经啊，这叫灵修。读经跟研经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熟悉圣经，在知识上有所了解，查经，那么可以分开。我们强调的呢是灵修，但是仍然是把整本圣经能够不断的读的这样的灵修。我相信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了。其实我们侍奉主的人呢，要问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说要用一生一世来读圣经，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要问，我刚才也强调了。第二呢，是以一生来评价一个侍奉神的人，传道人也好，侍奉的基督徒也好，代职侍奉也好，义工也好，我们能够发现什么重要的教训。我再重复，第二个问题是以一生来评价侍奉神的人的时候，能够发现什么重要的教训。第三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从前辈们那么多的前人基督徒侍奉的经验来提醒自己呢？来提醒自己。那在等一下回答这三个问题之前呢，先说一说一个研究的结果。美国加州有一位神学教授呢，叫柯林伯博士 Robert Clinton， 他呢研究领袖学传道人的塑造的问题。其中一样呢，他发现呢，传道人要熟悉圣经，整本圣经的66卷书呢，深入研究的呢其实并不多。人都有限制，而且要侍奉，又要有生活上的其他的事情。但是他发现一生一世可以达成的心爱的书卷，深度去研究的书卷，就是66卷新旧约圣经当中，你知道能够达到多少书卷吗？深入研究过的，那就是20卷，平均是20卷书。也就是换句话说呢，根据他的研究调查呢，精研整本圣经的分量呢，一般传道人呢可以达到的是三分之一。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参考跟了解。我们当中或许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常讲能够深入查考能够带领的也是几卷书，即便是几卷书，也是你能够跟自己的生命有结合，而且侍奉能够为神结果子。其他呢就是只是那样读下来，可能你对一些书卷呢不是那么熟悉啊，利未记啊，撒加利亚书，但不要紧，你对约翰福音，你对罗马书，你有深入的研读，你花几年的时间去精研，对你的生命有帮助也可以的。我相信你明白这个意思，目的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关心神的话，去思想神的话，去学习神的话。好了，我们一生能够发现的重要教训是什么？柯林伯博士他研究了1300个个案，另外也有50个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是领袖，圣经里面的领袖，再加上在历史里面100位做领袖的人物，他有一个心得发现，那就是到了晚年能够仍然成功的人，也就是不犯下重大污点的人呢，并不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的领袖到了晚年呢，晚节不保的呢，比比皆是。我们说大卫王是这样的，对吧？乌西亚王是这样的，等等。所以一生一世来看我们的侍奉的时候呢，有哪些重要的教训呢？柯林伯博士提出了6样。第一个是金钱，也就是财物的滥用，财物的滥用。圣经里面在这方面很多，以利亚的这个接班人伊丽莎，先知伊丽莎的帮手，很重要的一个助理啊，基哈西，他在金钱上跌倒了。基甸这位有能力的士师，
晚年在金钱上跌倒了。大有能力的参孙，他也是在这一方面都有问题。第一个是财务的滥用，第二个呢是权力的滥用。对我们传道人，尤其是到了晚年，因为你有影响力，你的权力滥用呢带来很不好的后果，这样的例子呢也很多。圣经里面著名的例子是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第三个一生的教训是骄傲自高。很多时候骄傲的人，自高自大的人，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靠着长长的灵修，在神的话语面前谦卑下来，求神怜悯光照我们的灵命呢，才能有美好的操练。圣经里面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的乌西亚王就犯下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罪过，骄傲。另外还有很多，像扫罗王也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是色情和淫乱，肉体的情欲的泛滥，色情和淫乱。大卫王在这一方面也是，而很好的一个见证呢是月色。月色在这一方面有诱惑的时候，他胜过了。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呢，网络媒体发达的社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求神保守我们，免除这样的试探。有人说，机会可能只来一次，但是诱惑的试探呢，却常常敲你的心门，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圣洁。良友圣经学院的院训四方面，敬虔、圣洁、传道、侍奉，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求主洁净我们，求十字架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借着灵修来更新日日更新，脱离这些一生带来的重大教训，财务的滥用，权力的滥用，骄傲自大，色情与淫乱。第五呢，也是在我们今天我们当中生活现实里面都有的问题，那就是家庭问题。家庭问题指的就是我们侍奉主，但是你的丈夫你有没有好好的爱他，你的妻子你有没有好好的爱他，父母儿女你怎么对待他。所谓的基督化家庭，我们不要轻视家庭而重看教会，这是很严重的神学上的错误。家庭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你的家庭，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神所配合的，整个侍奉的见证是从家庭开始的。大卫王在这里留下了重大的这个见解教训。撒母耳也是属灵的领袖，神所重用的人，但是他的儿子却没有榜样。而撒母耳的属灵师父祭司以利两个儿子更是糟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尤其是要读良友圣经学院的人，你的基督化家庭如何建立，如何付代价。最后第六呢，就是瓶颈。瓶颈就是你不再进步了，不再学习了，就是达到一个真的是一个瓶颈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所讲的一生一世的读圣经与灵修亲近主的操练，灵命操练。刚才那六点呢，是专家研究出来分析，从一生来侍奉的教会领袖来看的时候呢，容易犯的六个错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见解，好不好呢？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方向，我们应该有的方向。我有几个原则性的跟你交流一下。第一，以一生来看自己在神面前的侍奉。 一开始我就说了，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生。因为神是透过一个人的整个生平来训练他，来塑造他。也要知道神呢，用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将来他也用我们，甚至我们的影响力有的时候是死了离开世界以后呢，还会持续下去。那个影响力我们都愿是好的影响力，而不是我们坏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观念呢，都应该把它扩大跟延续。今天我所做的决定，我的灵命的操练，我的侍奉，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要怎么做，一直到我离开世界以后，神会怎样使用它，这都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战战兢兢，神有足够的恩典，足够的力量引导我们，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只要我们谦卑下来，每天亲近他，分别为圣一段时间。我个人觉得在城市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天最好的时间能够有15分钟到20分钟，借着一段圣经经文去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有一个谦卑的祷告，这样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下去，神会使你的灵命有更新的。灵修的目的是亲近主，借着圣经我们听到圣经的话语对你自己讲话，另外的时间你去查考那些圣经研经方面的意思，但是灵修的时间是单单安静下来聆听耶稣基督。等一下我们会提一下读圣经的步骤跟查经的时候要留意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还有一点，保持学习研究的精神，这是我们的方向。圣经里面的但以理晚年呢，他也学习到新的圣经而遵守了。但以理书9:1-3很清楚，他读耶利米的书。保罗在临终之前呢，在监狱里面他都要书跟皮卷，提摩太后书4:13，这要成为我们的榜样跟激励。在这里呢，研究精神呢，我也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有属灵的同伴，侍奉主要有朋友，教会生活也要有朋友，除了夫妻子女都是一块儿能够谈心一起讨论的朋友之外呢，在教会里面应该有3-4个朋友，你所读的圣经的疑难跟他讨论，读圣经有什么帮助跟见证啊，也跟他分享，要有这样的朋友。好了，现在再来看解释圣经的步骤跟方法。一般来说呢，我们读圣经有2种方法，一个是按着书卷一卷一卷书这样读下去，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那么我们一般也建议呢，不是从创世纪开始，因为旧约它很远古，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跟知识，从新约的马太福音开始读到启示录，然后再回过头去从旧约的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就这样一段一段按照书卷读下去，或者按照书卷去查考。另外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跳过这些书卷的次序呢，从你关心的主题跟专题去查考。比如说约翰福音中讲到爱，有关爱的经文去思想，比方说保罗书信当中讲到有关主耶稣再来或者末世末日的特色，那这样的一个查考，这两者可以同时进行，以后久了呢，你能够发展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了。好了，读圣经的步骤，解经的步骤跟方法，我在其他的科目里面也提过，因为很重要很基本，我要不断的强调，我给你提10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了解背景。现在你在读的那一卷书，比如说我自己现在在读路加福音，读到最后一章了，今天是读24章，那么明天呢就应该进入到约翰福音。在我一打开约翰福音1:1的时候呢，我们的圣经呢，现在好一点的圣经呢，前面都有一个引言或者是概论导论，你一定要看一看，它会告诉你这一卷书的 时代背景啊，有关的地理啊，文化啊，风俗啊，作者是谁啊，为什么写啊，这个你要掌握了以后呢，你才进去就不会迷失，就不会乱读圣经。这是一定要做的第一，了解背景。第二呢，就是书卷跟经文的中心思想，简单四个字，就是经文主旨。六十六卷书，每一卷书作者当初他写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目的，都有一个宗旨，是什么呢？你一直读，你有这个读书研究的这个素养啊，操练呢，你能够发现。你不能发现的时候，读了以后呢，你再参考广播节目啊，讲解圣经的一些有关的材料啊，讲义啊，你都能会找到一些的。当然现在买书方便的人呢，一些解经书都能够解答这些难题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罗马书的主旨，本来一直以来我们说是讲因信称义，讲救恩，讲的最详尽的是罗马书，讲宣教。但是呢，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一直到21世纪以后呢，更多的人在讨论的一个理论呢，就是说罗马书写书的目的跟宗旨呢，其实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矛盾怎么协调，也就是这个群体关系跟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些心意。罗马书的9章到11章是罗马书最重要的。当这个理论出现的时候呢，你发现它有某些道理，所以到底罗马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都成了一个要研究的课题。还好呢，约翰斯图德牧师他的罗马书注解呢，在我们国内呢能够买到，教会的书局都有。他的那个引言，这本书的引言里面也有介绍。我自己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讲义里面呢，也介绍了这样的情况。至于怎么样采纳呢，我觉得要两者把它平衡过来。罗马书仍然是很深刻，1章到8章讲救恩，因信称义。后面呢，12章开始是讲生活见证，但是9章到11章怎么样讲以色列人的情况，你借着这个新一点的研究呢，去平衡去看，你就容易掌握这个中心思想。所以读圣经有的时候不能够偏离这个圣经，你要忠心的对待这个圣经的本身呢，对不对？第三，分段的好处。分段的好处，人的思想是有逻辑的。古代的书信著作也很长，比方说你读约伯记，它是有分段的。很短的诗歌书，像雅歌，旧约的雅歌书，讲爱情的，它其实也有分段的，只是我们的圣经一般印的时候没有那样分，就是有新郎讲、新娘讲，然后呢有这个好像是这个第一幕、第二幕这样的情况，它是有的。那分段呢就容易掌握。其实我们的圣经在印刷的时候也给我们分了段落，即便是一章二章这样的分章里面呢，一章里面也能分段落，所以你要一段一段的看。有的时候一句话有疑问呢，常有人问问题的时候，你要看看那一段是讲什么，你那一句的问题呢就容易解决了。第四个步骤要参考的重要的词汇，今天我们就明白了重要的词汇是什么呢，关键词，重复的字啊，重要的字啊，有的时候你掌握了，你就能够明白这一段的这个意思。尤其是像书信啊，保罗书信啊，这个约翰彼得所写的书信，这个重要的字句词汇要掌握。第五个很重要，叫做已经解经。什么是已经解经呢？就是作者自己写的，你以他所写的这个内容来解释他在另外一处写的那样的解释呢，才是最可靠的。你要理解罗马书，你透过加拉太书来解释罗马书的经文互相补充的话是非常可靠的，因为作者自己写的嘛。已经解经也是圣经里面的思想，它不会矛盾的，对不对？所以呢，同一种文体，比如说都是诗歌体，那你就用诗歌体去看这一类的解释。已经解经在已经解经里面有一个经验跟原则，就是以大解小， 以原则解释细节，以清楚的经文解释那不太清楚的经文。你不能够用那个不太清楚的经文去决定这已经很清楚的决定，很清楚的经文说所以这是这样，因为这些经文是不清楚的，你不能够判定。你要用已经清楚的经文所讲的来决定那个不清楚的经文的那个结论，对吧？以大解小，以明白的解释不明白的，以大原则解释细节，这是第五以经解经要参考的。第六，注意上文下理，上下文我们要常常看啊。很多不明白的圣经经文呢，除了分段，刚才讲分段的好处，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是你看看作者在之前的一两章怎么讲，后面有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难怪是这样。我说我读灵修的时候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五章是彼得蒙召，得人如鱼啊，看到神迹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两条船装满了，都快要沉下去了。但是你看上下文的话呢，在第四章，耶稣基督已经行过神迹，就是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医治了。那你就对这个五章彼得所经历的神迹呢，不是一个单独事件去看待了。他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些，但是呢，岳母的病得医治，他没有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而是累积到了现在，在船上发现的这么大的一个惊讶的、令人惊讶的神迹呢，他有了一个改变。上文下理很重要，要操练去看的。第七是他人的心得，我们要谦卑，别人从圣经学到什么呢，要看一看。所以灵修材料啊，解经书啊，有的时候参考听到啊，都有帮助的。第八非常重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圣经最终作者是圣灵自己，耶稣基督的灵帮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等等经文都告诉我们，所以祷告依靠主，谦卑。我们灵修不好，灵命不好，其中一个问题还是固执骄傲，我自己的理解最对，而且我念圣经念了五六十年了，这样就有问题了。前面我一开始也是讲这个用一生来看待人的时候的六大教训呢，其中第三点不就是骄傲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依靠圣灵。第九就是读圣经的真正目的了，生活实践，把它活出来。神的话有这个能力，你说主啊，我愿意从你的话领受了，得了安慰。你就不是强迫自己去活出来，你常常灵修亲近主，你就能活出来。人长久跟谁亲近，就会像谁，对吧？你跟好人常常相处，你的言语行为就像好人；你跟坏人相处久了，你的自动的你被他感染了。中国人说的对嘛，近朱者赤，近墨者怎么样，你都知道了。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第十我又加了一点，就是预备改正。我们读的经文有的想法也有可能是有错误的，所以能够更新呢，谦卑，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这个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让圣灵改正你，这样你亲近主读圣经灵修就非常非常的美好，神也大大使用你。好，这一堂课灵命操练一生的读经与灵修跟你分享到这儿。
下一讲朱牧师给我们讲述传福音，下回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